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召叫我们来跟随你，走在你摆在我们前面正义的坦途，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携手同行，你脱去了我们的苦衣，给我们穿上新人，穿上新衣，让我们穿上白衣与你同行。与你同行何等的喜乐，我们多么多么愿意永永远远的跟随你，直到进到我们永恒的天乡。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跟随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压迫的灵，分裂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坦然无惧的以无愧的良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渴慕领受你已准备好要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我们献上恳切的祈求，求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借着你所倾注的圣灵，你的爱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生命中一切对你的渴慕都因着你圣灵的充满，我们心满意足。主耶稣，谢谢你，不论我们在哪个地方，你就在那里将你的圣灵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们要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因主的名聚在一起读主话语的时刻。我们今天继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 Ezekiel 的第六章的最后两节13-14节。我们就请爱美姐妹先念英文版的这两节圣经。
Then shall you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when their slain shall lie among their idols round about their altars upon every high hill, on all the tops of the mountains, under every green tree, and under every thickly leafed oak, the places where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offer sweet incense to all their idols. And I will stretch out my hand upon them, and make the land desolate and waste, yes, more desolate than the wilderness toward Diblah, a Moabite city, throughout all their dwelling places. And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我们继续请小柔念诗高版的。
几时被杀的人横卧在他们的祭坛四周，在他们的偶像中间，在各山高山各山顶，在各绿树下，在密茂的樟树下，即在他们给各偶像献香的地方，那时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我要伸手打击他们，凡他们所居之地，我要使田地变为沙漠和荒野，自旷野直到黎贝拉，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
我们接下来请何勉念和赫本的这两节圣经。
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在各高岗、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 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六章十三十四节，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读。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周的偶像中，这一些在罪恶中被神审判丧亡的人，是倒在他们祭坛周围的偶像中。祭坛代表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喜欢在我们中行走，喜欢在我们中居住，他喜欢做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所生的子女，他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为此他召叫摩西为他准备一个会幕 Tabernacle， 就是他的住所，要在以色列子民中，他的选民中一起生活，一起行走。那会幕就是神他居住的地方，他也带我们经由我们在他的爱中能够走进这会幕。而从会幕的入口第一个所碰到的就是祭坛，祭坛就是我们可以走进神的神定规的道路。因为我们有罪，神他格外的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打开利未记的第一章，也就是神定规要如何在会幕前的祭坛上要献祭。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就是从耶和华的住所会幕里，他召叫了摩西，对摩西讲话，让摩西把他的话传给以色列人，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牺牲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长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是不能空手，是要带着馨香的祭献，属神的奉献。而这一个神定规的奉献，他说是没有残疾的公牛，就是要把好的献给神，牛指的是工作。而这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预象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成了全燔祭完成的救恩，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个献祭，经由耶稣基督进入神永远的爱里。这一个献祭就打开了这一个入口，是蒙神的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的头上，就是献祭的人要把这一个被献的公牛或公羊，这成为全燔祭的，要按手在他的头上。这一个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就是这一只牛就代表着这一个献祭的人成为祭坛上蒙悦纳的赎罪祭。我们有罪，主担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成了祭坛上的馨香的全燔祭、赎罪祭、赎过祭，来救赎我们。所以这一个奉献就是建立一个跟神之间恢复的关系跟管道。在 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保罗使徒说，弟兄们，我以主的仁慈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圣洁的活祭献给耶和华，这才是堪当的敬礼。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所以这一个祭献就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而这一个原来属于我的东西，生命，我把它献给了神，那么就是属于神的。就是你把一个礼物献给了对方，那么这个礼物的所有权就从你自己的身上转到了接受礼物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耶和华，就是我们从今以后是属于耶和华的。而通过了这祭坛，下一个就是洗涤盆、铜盆，是祭司在那里洗手足，就是洁净，神洁净我们，然后可以进到圣所。这一个献祭就是打开一个门，一个管道，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爱中，进到神的祝福里，进到神为我们所安排那圆满与他同在的他的家、他的殿宇里，我们跟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些被杀的人是倒在他们祭坛视为的偶像中，这一个祭坛不是耶和华的祭坛，而是偶像的祭坛。那么这祭坛是什么？就是一个门，让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偶像，跟偶像联合在一起，属于偶像了。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么神定规的方式，黑暗的灵也用这样的方式欺骗人，让人变成属于他的奴隶，让人进到他黑暗的权势里，让人就是属于他的这可怜受压迫受捆绑的这一个偶像的祭坛，就是在各高杆、各山顶、各青绿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很败坏，他们拜了很多很多的偶像，他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筑了偶像的祭坛。他们是属于神的，是从埃及神把他们释放出来，让他们得自由。当我们得了自由，我们就可以自由的选择。这一个选择，到底我们选择愿意一生一世的信靠耶和华，跟随他，把自己交给他，他会带领我们走他命定的道路，还是你不把自己交给他，一定会迷失。若把自己交给偶像，走了拜偶像的道路，这迷失得更快。事实上，人若不能够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走他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我们就会迷路。因为只有一条真理的路，就是主耶稣是真理，给我们这真理的路，就是他为爱我们，把他自己成为全燔祭上担负我们罪的赎罪祭，全燔祭，他为我们而死。我们信主耶稣，罗马书第六章就说，当我们信耶稣基督死， 主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这十字架指的就是祭坛，在那里耶稣成为全燔祭，在那里我们就在基督内与他一同死于罪人，死于罪恶。主没有罪，他是担了我们的罪，我们跟主联合在一起，我们信他，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主耶稣基督从死者中三日复活，我们就跟他一同复活了。这真理释放我们的真自由，他真的是除免世罪的耶和华神的羔羊，他为我们而成了赎罪祭，我们就因他而得到了罪过的赦免，我们因他而得到了他复活的生命，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我们属于他，我们安息在他的爱内。他是道路，就是他为我们敞开了从他勒榜进入回到阿爸父永恒的爱中的这一条天路，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耶稣基督是真理，引我们到阿爸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道路，开唯一的到父那里去的道路，把我们引到阿爸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生命，他给我们的生命就是阿爸父的生命，是成全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安排的正义的坦途，也是通过了耶稣基督的奉献，而且我们也愿意，我自由了，我就把我自由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同一个祭坛，耶和华的祭坛就是十字架，在那里我们死于旧人，在那里我们活于基督，我们在他内，我们经验到这一切的丰富，而仇敌就有了仇敌的祭坛，仇敌的奉献使人导入死亡，而这一些死的地方居然就是这偶像祭坛的地方。我们继续读，那是他们给一切偶像献祭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就知道只有唯一的路，就是经由耶稣基督到父那里去，只有经由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的道路，耶和华他的祭坛，我们选择了把自己交给他，就会到他那里去。我们若执意不接受主的救恩，结局就是丧亡，也是神借着以西结告诉以色列子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殃呢？乃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败坏呢？因为他们做错了事。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主耶稣基督说，第九节，主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主耶稣就是这天国的门，就是为羊群敞开的门，他是门，他是羊的门，他也是牧者，他是我们的牧者，他带领我们，经由他可以进可以出，可以到碧绿的草场，在那里他赐给我们天降的神粮，他以上好的神粮，他的话养育了基督徒们主的羊，让我们得宝玉。而这一个吃碧绿的 草场上的草的地方，也是一个满了食粮安息的地方。让我们进到羊帐里，就有好多好多主的话，让我们得安息，让我们得生命，让我们得宝玉，让我们得到满足。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是丰盛里再加的丰盛，更丰盛的生命。而贼是为了偷窃，是为了杀害，是为了毁坏。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基督说，复活的主说，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就是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主。撒旦，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提到他是说谎者，他讲的就是说谎者。第十章就讲的他是偷窃的，就是不是他的东西他要偷窃，他用骗的。那么你不要理他，他讲的话没有力量，他没有权柄，他不能做什么。他是骗了人，人把权柄给了他，本来是你自己的产业，他说那是我的，你说好交给你，这是偷窃的贼。他用了人从神那里领受的权柄，撒旦不能做什么，但是你给他同意权来做，他会杀害你，就是欺骗我们远离主耶稣。如果我们在基督内有永远的生命，是不会有问题的。为什么撒旦受骗就跑离了安全主掌权的地方，而去到了仇敌掌权的那一个捆绑里，最后是上亡的？他的目的是杀害，因为神给我们永生，神为撒旦准备一个地方，就是地狱，不是为人选的。有一个主的仆人得到主的启示，为什么会有地狱？因为撒旦骄傲，他说我要一个地方完完全全没有神，没有神的地方，那个就是他要的地狱。其实神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可是在那个地方人感受不到神，人不知道神。主耶稣现在就在这里，只是我们没有跟他往来而不知道。如果我们常常跟主耶稣基督亲密的往来，我们会听到我们需要的时候他给我们生命的话语，这是食粮，他天天喂养我们，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们开始吃他的话，把他的话吞下去，我们对他的话有一个真知灼见。没有谁再能够欺骗跟主亲密往来、认识主声音的属于主的羊。主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认识我的声音，我的羊不听陌生人、仇敌、欺骗者、杀害者的声音。这欺骗者，你不要听他的话，去到他要你去的地方，你就不会死在那个地方。他是毁坏的，真的他是毁坏的，他确实是毁坏的。而主耶稣给的是生命，撒旦窃取了的产业，就把它弄得非常的荒凉荒芜。这一个偷窃者、杀害者、毁坏者，他用的就是谎言，他是说谎者，又是说谎者的父亲。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神的话所启示的。他没有权柄， 他骗你，他有，他骗你，你不听他，你会有很大的麻烦，那是威胁，那是恐吓，那是用欺骗、偷窃、杀害的、毁坏的、控制的。神是把这一个世界造了，交给亚当来管理，也赐给亚当相称的助手，让亚当跟夏娃同心合意的一起管理神给人的产业，而撒旦却欺骗了夏娃，也使得亚当他做了神禁止的事，听了夏娃传讲蛇的话，终究就是谎言。虽然那一个谎言是撒旦告诉夏娃的，夏娃听了跌倒的，夏娃又把这个谎言告诉了亚当，亚当也听了，也上当了，死亡就进入了世界，这个世界就被仇敌给骗去了。所以约翰一书也说，这世界的王是要被审判的。约翰福音也说，主说当我被举起来，就是这世界的王被驱赶被审判的时刻，主因着他的权柄权能慈爱，他摧毁了撒旦带进来的死亡的权势，他收回了一切的权柄，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都交给了主耶稣，为此他派我们承受他的权柄，经验到他的话释放天国的威能，要使众人都得救，出离罪恶的死亡权势下，而进入永恒的生命。这是真理，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所读的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越早知道耶和华是谁越好，我们不要说哦，耶和华真的审判了，他一定会审判，他的审判没有到，是因为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不等同说你可以继续的这样犯罪。撒旦他最后的地方是地狱永火里，虽然现在他还在这个世上继续的欺骗，继续的窃取，继续的说谎，继续的杀害，继续的毁灭，但是神的话一定会应验。我们不要走错了才知道神你说的是真的，他是真的，他真的是圣洁的神，我们亲近他。经上说，对于亲近我的人，我要显为我是圣洁，因为我是圣的，所以你们是圣的。我们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亲自圣化我们，圣化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经过了祭坛，经过了洗涤盆，被圣灵的活水洗净，经过了这他为我们敞开的他开的门，我们属于他的羊，就从那里进去，进到圣所，去到至圣所，认识他，跟他亲密的往来。第十四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其实是耶和华他掌权，这一切都是他的定规，因为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会得永生，是他的应许，是他所成就的。然而执意不听他的，继续犯罪的，本来你不该去地狱的，因为经上说耶和华不愿意任何人丧亡，他不愿意有人丧亡，但是撒旦，你听撒旦的不听耶和华的，结局就是被杀，结局就是毁灭，结局就是神给你的产业都被这贼给霸占盗取了。 我要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的住处极为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要使他们的地是从旷野到地伯拉他，地伯拉他是一个城市，这一个城市就是摩阿布人摩甲人的一个城市。摩甲就是罗德他的大女儿跟他所生的孩子的后裔。民数记的第20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那摩押平原就是那一带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摩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巴勒就是摩押人的王。摩押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的恐惧，他们非常非常害怕。他们的王巴勒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找一位神的先知叫巴兰。他打发人带了很多的礼物去给巴兰，在第五节对巴兰说，有一宗民族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以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诅咒他们，或者我能够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普金到了巴兰那里。普金是什么？就是让术士巫师做一些巫术的酬劳金，卜卦的卜金。在25章，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以摩押女子行起淫乱。这一个淫乱发生呢，他说我没有办法让耶和华不保护以色列子民，我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步，那么我告诉你，你只要引诱他们犯罪，你不必做什么，圣洁的耶和华会自己对付以色列子民。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就是用色情让他们淫乱，让他们犯罪，让他们迷失，给偶像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而在那里，耶和华非常非常的生气。第五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于你们的人有以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都要把他杀了。这一个行邪淫拜偶像拜巴利邪神，巴利意思就是受造物取代了创造万物神的位置，就是偶像，他不是神，是一个被造的却占了那个位置。而巴利皮尔的意思就是通往巴利的洞，有一个洞，诱惑的洞，你进到那里去就在那里败坏，而他们就在那里败坏。通往巴利的洞就叫做巴利皮尔，这一个败坏就在他们中。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第六章第14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就是这一些败坏的不洁的拜偶像的巴利皮尔的势力，这一切的住处都极为的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梦到了一个梦，就梦到了两个教会非常非常荒凉，极其荒凉。为什么教会会这样极其的荒凉呢？就是 我们没有完完全全敬畏神，我们没有完完全全愿意照神的方式来生活。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神悦纳，他会亲自告诉我们，亲自帮助我们。我在梦中非常非常的伤心，看到了荒凉，怎么这么荒凉？但是我也体会到了圣洁的主耶稣，他要复兴他的教会，他要洁净他的子民，他并没有放弃以色列子民。我们先前读到，他为他们准备了渔民，就是有一群愿意遵守他的道而跟随他的。我们要回到神定规的祭坛上奉献馨香的祭献，我们要远离各式各样偶像的崇拜，把神的荣耀给了受造物，就是巴利培尔，不管那个受造物是什么，就是巴利以类的。只有神堪当一切的荣耀、尊威、权柄、能力，他是堪当我们用全部的生命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就讲到这里，有感动的可以举手，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发言。
刚刚没有听到施大德那边的声音啊，我猜可能是可以举手的发言了哈。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施大哥的分享。在今天这两节圣经中呢，那我看到就是说，这是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指的有一群人，就是这一群悖逆的啊，天主不断的派遣先知来警戒他们，引导他们回头的这一群人，他们是被杀在这里面。那这一些被杀的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死在的地方，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后边那一句话说，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看这句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主对借着先知对他们所讲话的时候，是这一群人，主告诉他们是他们是要在这个地方被杀死，好像是在他们被杀之后，他们会知道这句话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那时他们说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岂不是说这些人活着的时候，那他们主不断的跟他们讲，我是上主亚威，你们祖先的天主，亚伯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那他们就忘记了啊，悖逆了，甚至去崇拜了邪神跟偶像。可是在他们死的时候，那这位亚威，这位耶和华，他还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真的就是上主，他说话算数，他的口中是没有空空的话的，他说的就必定要实现。那在这一群被杀的人，那我也在想，圣经也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我想这时候主让他们知道说我是耶和华，应该是在他们死的时候，那主亲自也告诉他们，我跟你们所讲的，你要安静，我跟你们讲的那是必定要成就的啊。在圣经中他借着梅瑟跟他们所说的，亚威是唯一的真神，你们不可去崇拜邪神跟偶像。那这样的话，当他们去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引发了耶和华的义怒，那就是他们要所承担的后果。所以主就在这时候还是让他们知道，你看，你们看，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说话算数的，我所说的是必定要成就的。那同时我也看到了，人都有一死，那有一些人是被杀死的。在这里以色列子民他们被杀死的是因着他们自己的罪啊，被惩罚了，那他们真的就陷在了死亡中，同时他们死在他们偶像的祭坛那里。那这一个他们所拜的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带给他们的是死亡。我想这一定不是他们所寻求的，也不是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所要领受的那一个后果。他们肯定是因为世界上也有很多 他们觉着我拜这个拜那个，我要有平安啊，我要有什么，他所求的和他最后所得到的结果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同时呢，在圣经中还记载了很多也有被杀的人。先坐下。那被杀的人呢，首先圣经上所提到的第一个被杀的人就是亚波尔。那亚波尔是个义人，是他的哥哥因着他自己的邪恶，他就杀了这一个天主所爱的人。那同时第二个呢，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被杀的，是被杀在十字架上的。那是按照天上阿巴父的命定，他在他定规的时候，他为了我们众人的罪死在了上面。先知达尼尔先知书也曾预言到，在达尼尔先知书的第九章第二十六节，那里边就已经讲到第九章第二十六节说，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那达尼尔先知书他就已经预报了这一位受膏者，就是天主的羔羊，他会被剪除，他会被杀害。那这一个预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按照阿巴父圆满的旨意，他就成就了。他这一个被杀是因着义而被迫害的。经上也说，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同样呢，这些信主的人，这一些信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会面临着同样的事情，就是同样的为义而受迫害。主耶稣说，在这个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是你们不要怕，因为我已经得胜了。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十六节，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十六节中，有主告诉他的门徒们说，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十七节，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就是这些事有一天也会发生，那这些人是按照主的命定为义而受迫害的啊，是被义被很多的甚至是他们的亲族父母亲人把他们出卖，他们有的也会被杀害。在我们查经查到启示录末世录的时候，说也有一群人，他们是在祭坛下在呼喊，就是他们是被杀的义人的灵魂。那他们呼喊的时候，天使也告诉他们说，你们还要等候，等候直到与你们同样的同谱满了圆满的数字为止。所以这一群人他们的被杀害那是有价值的，是按照主的命定，他们不是因着自己的罪而死的，而是因着天主的命定而死的。那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主说天国是他们的。同样在后边那一句呢，这里提到了说，知道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后，主又说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里提到了主伸手。在圣经中我也去查了，在讲到主伸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讲主在惩罚他们他在伸手惩治他们。那同也有主伸手拯救的，就是从大水之中他伸手拉我们出来，他伸手拯救我们，就是代表他能力要彰显的时候。那伸手对义人他是拯救，可是对这些不听命的，那他就是要伸手来惩治他们，使得他们能够知道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神，他就是那说话算数的，他口中是没有虚言的。他说他的计划都要实现，他的旨意都要成功。那这一个伸手他就带着主的能力，就要彰显他自己，让人知道他是谁。在新约中主耶稣来了，我也查了一下哈，看主耶稣他也有很多的时候他去伸手，他去伸手抚摸那些病人，他去伸手摸那赖病人。那当主伸手的时候，他的能力就借着他来进到所来到他面前的人的生命中。主的伸手也彰显了他的仁慈、他的爱、他的怜悯、 他的医治，他的拯救。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在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谢谢主耶稣他来拯救我们，他来带着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崇敬跟荣耀都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徐英的分享，我们欢迎下一位家章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里，这在山顶，在绿树下，在这茂密的樟树下，以及他们所居住之地，这个田地，这些地方不就是上主曾经应许给以色列人民他们的福地吗？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他们的尸体倒在这里，这里的居住之地还有田地变成了沙漠跟荒野？在耶勒米亚先知书里面，先知曾经劝告以色列人民要悔改，要去除那些偶像，也曾经对他们的王基德克亚王说，你要顺服上主，不要抵抗，因为那被掳的是好的无花果，留下来的是坏的无花果。但是他们不听，所以原来的上主应许的福地就成为了崇拜偶像的，成了旷野，成了荒野。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十八节，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从他夺去。读完了这两节，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也曾经像以色列人民一样自以为。所以耶稣借着福音他跟我们讲了，千万不要自以为，因为或许你的骄傲，你的无知，你的悖逆，会让曾经上主所应许给你的你就没有了，就要被夺去。那我们也在哥林多人前书第八章的第二节，圣保罗，这是我的圣名，他这样说，若有人自以为什么，就是他还不知道他该怎样知道，若有人知道以为知道什么，这就是他还不知道他该怎样知道。所以当先知们对百姓们说要悔改要悔改，这些百姓还对先知说，我们在这里很安全啊，不会有战争啊，他们还这样子自以为。那圣保罗也在加拉达人书的第六章的第三节，他也这样子跟我们说，人本来不算什么，若自以为算什么，就是欺骗自己。所以在这里这两节约泽克先知书的当念的是13-14节，就让我这样子感动。所以我也借着一段话来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因为连格鲁宾也可下坠沉沦，因为连所罗门他也会辜负圣恩，连路记佛尔也会像那晨星一样堕落，陷入这诱惑当中。所以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教导我们要审查，要节制自己的口舌。感谢赞美主，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家章的分享，我们欢迎下一位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在学习厄泽克尔先知书6章13到14节，在看这两节的时候，有两句，就是13节的最后一句，那时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 在第十四节最后一句，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我也又查了一下，就在这一章，天主借着厄泽克尔先知一共提出了25处，都是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在这个当中，这25处都是因着以民的悖逆，天主警告他们，提醒他们，不停地重复，一共25次，说了25次。真的是感谢主，就是就在最近几天，哎呀，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昨天我们堂区一位老姊妹给我发一个信息，她给我发一个视频，然后就跟我分享了很多的生命的话。这个视频呢，就是我们近一两天，就是在中国的北方这面，下大雨，发了洪水，有我听到的新闻，有桥被冲塌了，我看到的新闻，好多的车被泡在，就是泡在那个水里面。我曾经也看到过这样的新闻，但是那是都是好像是看一个视频，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发生，是真实的发生。就是在这一刻，昨天这位姊妹她就跟我说，哎呀，小李，我们该悔改了，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真的是主的手降下了，我们要悔改。真的，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如同主他在跟我们说话，那这个时刻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因为在那个功夫的时刻，在那个当下，谁能我们抓任何的环境，抓任何的事情，谁能拯救我们？唯有我们的主，唯有去寻求我们的主。我就跟这位老姊妹说，我说是的，就如我们前段时间，就是去年12月1月就整个那一段时间，这个疫情一下，我们这里不是被放开了吗？哎呀，我们身边就是被感染的人特别多，那真的就是被主提走的人太多了，就平平常常过去说一个，哎，这个人没有了，走了，就好像特别的很少，就是让人心里就特别的为这个事情难过。但是那一段时间我们接触的，我们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太多了，好像这些事就让我们心里都有麻木的感觉。真的是感谢主，在那一刻真的主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在提醒我们，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谁能阻挡了我们身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只有投靠上主。还有也是昨天一位姊妹，我们堂区一位姊妹，她就跟我分享，她说我姨父已经脑坏死了，马上就不行了，那个他还能不能得救？我说只要他一息尚存，主就是仁慈待他，一息尚存，主还在仁慈中，只有把他提走，那是公义，那是天主的公义。他说那他脑坏死了，他也不知道了。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思想来局限天主的爱，天主的他的能力，他的无限。当我们，我说我们可以呼求，正好昨天晚上我们 在祈祷的那个时间，我说我们可以呼求，你也告诉他身边的人，就是这位他姨父身边的人，让他们一起呼求主。当我们一起呼求主的时候，主的恩手就会降下，因为那个时间还是主对他仁慈的时间，还是仁慈的时间。包括我们最近也探望了好几个病人，真的就看到了主仁慈的手，看到了他还极其的慈悲，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然后他就跟我，他又跟我分享，他说因为就是他的这个姨父可能做了一些就是让他们家庭受伤害的事情。他说我有感动想去看望他，包括他离去以后就去参加他的那个出殡礼呀什么的。但是呢我又没法去，我要去的话，我妈妈我姐我妹肯定他们都要骂我，因为这位姨父他伤害了我们。那我跟他分享，真的是感谢主，圣神感动我们。然后我说你先用主的眼光看，主现在要怎样面对你的姨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主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主留他一息的气息就是仁慈，主对他就没失去主的爱，主这样的爱他，你应该咋做，你应该怎样做。我就说你就用主的这个意念来去做这个事情。真的感谢主，他说那我就应该去，但是我去了我们家人回来肯定骂我。我说感谢主，其实这就是一个征战，我就跟他分享，这就是一个征战。因为当我们做主带领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征战嘛，我们要去做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得胜了。那仇敌他就失败了，其实他是在借着环境这些人的发生在阻挡我们做主的事情。我说那你要做主的事情，你还是听人的话，听人的话，听世界的话啊。真的感谢主，主让我们看见，他说那我应该去。那包括昨天我们也在迫切的为这位脑坏死的这位主还仁慈待他的这位姊妹的姨父祈祷。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在学习这两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那么的荒凉，那么的可怕，特别是在下面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就是没有被祝福，就是因为我罪过导致了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因为罪过。如果当他们能够看见因着所发生的事能够转面向主寻求主的面，那就是恩典，那就是得着了主赐给的这个旷野的恩典，荒凉的恩典，使这个事情让他们能够反省，这就是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所以就是在最近真的就是看到这些事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看到因着人的罪我们招致的各种的惩罚，那惩罚就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从第五章第六章，我们就是这几天一直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们在这段时间学习中，我们也 真的这个景象就是在我们眼前的环境中，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印证了这个景象，真的是感谢主。就是通过学习让我又一次的被触动，又一次的被触动，我们需要转面向主，寻求主的面，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上主是我们的主，我们只有去投靠他，我们只有在他前认罪悔改，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只要我们有一口气息，就是他赐给我们这个悔改的恩典，补赎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时间交给舒老师。
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秦中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查经有讲到，刚大哥也分享到祭坛就是奉献的地方。那在圣经上第一次说到奉献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四章那边讲到了。创世纪第四章讲到，那我们知道奉献是要经过启示的。第四章讲到有一天神启示的佳音，就是把田地出产作为祭品献给天主。所以祭坛是跟天主往来的地方，就是献祭的地方，是跟神建立关系的地方。所以祭坛非常重要，到刚刚大哥说要进到圣殿里面，第一个就是要经过祭坛。所以祭坛他得到启示佳音，就奉献了他出产作为奉献给天主的祭品。那时候亚伯尔献上自己羊群中肥美的又是首生的，上主惠顾了亚伯尔和他的祭品。所以这是献祭，是讨神喜悦的。可是佳音却献了一个不是神所喜悦祭，我们都知道在那边结果是就发生了事情。那这边又讲到了偶像，我们来看一下偶像。偶像就是拿受造物来代替创造主。在诗篇圣咏135篇那边提到了偶像，是135篇的15节，一民的偶像无非金银，就是用金跟银与只是人手中的制造品。偶像有口而不能言，偶像有眼而不能看，有耳而听不见，有鼻而无气喘。这是多么虚妄的一件事，他有眼给他雕一个大眼睛，哇，可是他却看不见，给他雕一个嘴巴他却不能讲话，给他的耳朵他也听不见，给他一个鼻子让他呼吸，那一切都是空的，都是假的。第十八节讲到就很严肃了，他说塑造偶像的人将与偶像同亡，凡信赖偶像的人也将是一样。所以你塑造偶像的人就跟偶像一同上亡，你信赖偶像的人也是同他一样的。同样的经节在诗篇115篇也讲到唯一的真神，亚威是唯一的真神，也讲到了同样的几乎差不多，也讲到了第四节，讲到了外邦人的偶像无非金银，不过是人手中的制造品。偶像有口而不能言，偶像有眼而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动，这边又加上有手，有脚不能行，有喉不发声。你都有了，像个有模有样的，结果呢是人所造的金银，是死的，是空的，空有其表。然后第八节讲到了塑造偶像的人将与偶像同亡，你造了偶像你就与偶像同亡， 那信赖偶像的人也是一样，你相信偶像，你与他一同伤。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民他们犯了罪，去受造了偶像，所以就横卧在祭坛前面。本来是祭献给神的，是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得到他的一切的供应，跟他有一样的能够性情，得到他的恩惠。可是他们却造了偶像，就与偶像同亡。本来以色列人民在山上山干上是祭坛奉献献祭给神的，耶和华真神的，可是他们堕落了，却把偶像当作真神来敬拜，以至于他们得到了那样的下场。那特别是讲到一句，他说那时你们必要承认我是上主。我上礼拜好像也有分享到，我可能是超过头了，我以为那一章节也有，我说不要到那时候。那时你要承认，本来他就是一唯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主宰，就是这位真神。为什么要到那时候？有一句中国有句俗语讲到，不到黄河心不死，还有呢，不见棺材不落泪。所以这两个就讲，你非要等到那一天吗？就是为什么神一直在派他的先知，一直在用他的启示告诉你，圣经上讲了，生命记也讲到了，要你我们选择，都讲得白纸黑字，可是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就听不见看不见，直到倒在地上了，你的亲朋好友的弟兄们姐妹倒在地上，你也要才能够承认这位神吗？特别是我们新约的子民，更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是他我们才得以存留，是他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丰盛的生命，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汲取教训，就是这些都是给我们做借鉴，以色列所行的一切都是给我们做借鉴，他们得到了好处就忘记了。本来在为奴之家，在埃及为奴之家受了多大的苦，在呼求上主听到了，派遣他仆人摩西把他们带领出来，他们一出了就开始信心，开始十次来对抗神，就是心硬，额间心硬，硬的景象。所以让我们很警醒，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的，常常很容易健忘，所以圣经叫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宠，在诗篇103篇，不但不要忘记，还而且要数算他的恩典。我们常常来到他跟前，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因为就像大哥刚刚讲，他配得，唯有我们的神是配得尊威权力赞颂能力一切，因为他是配得的。为什么配得？他完成了救赎我们的工程，他替我们死，好使我们能够因信道而活。所以感谢主，就是读到这里，就是看到了神的公义，他是公义的神，他的判断是公义的，而且他是慈爱，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总是给人机会。甚至刚刚大哥讲那个见证，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得到启示，哪有一文这样悖逆的撒旦跟神要求他要去一个地方，神也是怜悯给他一个地方去完成他的心愿。这是什么样一位神？你要我给你，你要与我永远不能在一起，没有我的地方，他就给你一个地狱。那地狱不是特地，也是特别为撒旦造，因为他要的，神满足了他。所以神就是爱，他对他对对撒旦都是充满了爱，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真的感谢主，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好，我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大哥。
谢谢秦中的分享，我们欢迎海芳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每次的查经都是在上班时间， 但是我又很渴望参加，就是咱们就是查经，然后我就求主帮助我，然后让我把工作做完，然后能有时间参加苏老师带我的查经。我很坚持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分享的主题一直让我很感动，因为最近我就在反省，从我受洗之后，我这几年是2017年4月份墓道，然后2018年破戒受洗，然后在这5年之内，其实当我最近去反省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一直是在拜偶像，然后一个一个的拜，然后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我每年都在拜一个大的偶像，然后天主就在帮我除偶像，就好像我一直在种杂草，然后天主一直在后面拔，一直追着我，在我后面拔草。一直就是去年的时候，然后我亲自感受了他的那个恩宠，因为就是我不愿意放弃我的偶像，然后他就用他大能的手就硬把我给扯回来了，那种撕扯，然后硬把我给拽回来。然后每当我，特别是每当我想要去修建我天主的祭坛的时候，然后就偶像就会站出来了，偶像就出现在身边。这是我现在用反省的眼光去看我过去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他一直，我就当我还在祈祷室里祈祷的时候，那个偶像就向我招手。然后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意识到了我很软。就像就是刚才一位弟兄分享的，我总是自以为，然后我总是很骄傲，我总是很对，然后所以说才让天主的祭坛没有办法在我生命里面扎根。但是就是天主总是给我机会悔改，他总是在内心给我安放了一个种，当我去拜偶像的时候，他就会给我敲钟，那个声音那个钟的声音一直给我敲，一直想让我回来。他的确是一直住在我的内心，他希望我能过一个贞洁的生活。他也在，就像苏老师说的，我的祭坛是荒凉的，我现在能够看到我的祭坛是很荒凉的，但是他没有遗弃我，他想要复兴他的教会，他也想要复兴他爱的每一位他的子女，所以感谢这样子今天的查经，让我又一次反省了我自己，反省了就是我的天主到底在哪里，然后我未来的生活要怎么去跟随他。感谢赞美主，就分享这里。
谢谢海芳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今天最后一位分享的何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两次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那在厄泽克先知书第6章第7章就不断出现，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他们要知道我是上主，就是上主的仁慈一直希望他们能够经过这么多的磨难，经过这么多的教训，然后能够改变，回到主那里。那 今天的有一个城市就叫黎贝拉，在我就是我们现在很有福啊，我们有很多这种圣经的 app 可以去找。在黎贝拉在第一次出现就是在户籍记，我们看一下户籍记的34章，户籍记34章11节讲到黎贝拉。那这个是上主在34章的这个标题是许地的边界，就是这个地这块上在从第一节开始是训示梅瑟讲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是东边，属于东边的边界，按照他这样讲的话也是在比较东边的上面，等于靠北边的。所以在今天的主经是说从旷野从旷野到黎贝拉，意思就是说从南到北整个这样的地域它是被上主打击，然后呢要他们改变的，要他们改变他们的崇拜偶像，改变他们的心转向上主。黎贝拉还有在另外的地方是在列王记下25章讲了蛮多次出现这个名字。那25章在诗歌圣经的标题就是耶路撒冷实现，就是这个城市等于是在犹大国灭亡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在第25章的第6节说加瑟丁军队擒获君王带他去黎贝拉，那就是带到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在黎贝拉。在第21节的时候就还有擒获了一些其他的像大司祭还有什么副大司祭这样的，也在黎贝拉将他们杀了。这句话从此犹大人由本乡贝罗去充军，也是这个时候犹大也就亡国了，就是以色列这是南国嘛犹大是南国，以色列是北国，北国早就已经亡了，在这个时间内也就已经亡了。就是所以这个城市来对在厄泽克提出来就是说是一个代表他们整个民族亡的一个地方。那这么悲惨的一个境遇，他们如果还不悔改，他们还不转向主的话，那个命运就更悲惨。那我今天会分享，其实主要是有一个我们最近教堂一直在祈祷的一个意象，在兰卡斯特的图书馆，在9月6号会成立一个撒旦俱乐部。那这个撒旦俱乐部是这学后放学后小孩子可以去那边，他去注册，然后去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可是你听这个听这个名字他们还有网页然后宣传。我在想说兰卡斯的这么一个小的地方然后会有成立这个撒旦俱乐部，那当然可见不是只有在这个城市，就是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地方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也是就是巴郎术士的这一套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又开始，就是按着这些做这些勾引人的灵魂离开上主的这些事情。如果父母还有很无知的要把小孩送去这样的俱乐部，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就我们在祈祷9月6号的这一天，请大家也为这件事情，我相信在美国有很多地方已经有所谓的撒旦俱乐部也继续在成立，求主怜悯这些父母，不会把孩子们送到这样子个邪恶的地方，不会让孩子们去沾染，去甚至去知道有这样子一个邪恶的崇拜。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我们现在有知道这样的一个邪恶的事情在进行，也邀请大家为能够这个到时没有任何人去报名参加我还在想说，我们就找很多人了，我们就去，因为他是说你要先注册，你要上网去注册所以这个举动也不行，就是你去注册，你把他那个所谓的这个报名就是都把位置占了，到时候没有人出现，对不对？可是也不行，因为你去报名的时候你需要去 填下你的真实的身份，你的地址，你的电话，那么这已经是让我们自己陷入那罪恶的这种一个连接。所以我们只有献上我们的祈祷，求主怜悯，求主带领，没有任何的孩子们会进入这样的一个撒旦俱乐部。感谢赞美主，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何明长，谢谢每一位分享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主，让我们再翻回今天的读经。我们今天读的这两节都提到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多么愿意我们知道他，他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好。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就能够经验的越多，我们就体会到他多么多么愿意把他的好赐给我们。第十四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当人走上错误的道路时，我们的好耶和华，他不就这样的任凭我们上网，他要伸出他的手，他要攻击一切的败坏跟邪恶。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的二十节，耶和华伸出他的手，就是他不停手，他还在工作，他要施展他的能力权柄。以赛亚曾放胆说，那是在以赛亚先知书六十五章的第一节。罗马书的第十章二十节引用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就是他多么多么愿意人认识他的好，他向我们显现，不是因为我们堪当得到什么，他让我们遇见他，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与人不同，而是他的慈爱跟怜悯，是他的恩典，就是他显示他的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我们却得到，怜悯就是我们该得到的坏，我们却被免除了。他是赐恩典赐怜悯的神。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他对于以色列人他的选民，他整天伸着手，日一夜伸着手，每一天都伸着手，招呼那背利顶嘴的百姓。这背利，这顶嘴，这败坏的百姓，他仍然伸着手。我们要知道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的忠信世世长存，就是他要做的他必要成就。感谢主，他向我们伸出他慈爱的手，也向着悖逆的伸出他圣洁的手，招呼我们悔改。我们要认识他的良善宽仁，我们就一起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向他也伸出我们圣洁的手。经上说，我们要伸出我们圣洁的手，向着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神，献上我们恳切的祈祷。全能永生的神，坐在宝座上的主，我们向你举起圣洁的手，谢谢你恩待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呼求你的名。我们把我们的需要高高的向你举起，求你赐下你的救恩，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忘记起初的爱，让我们你赐给我们的祭坛不坍塌不毁坏。若有毁坏，我们愿意悔改，愿意重修你的祭坛，让我们成为你祭坛上馨香的活祭，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什么是悦乐你的，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我们该追求的，什么是我们该成为的生命的样式。求你满全我们的渴慕，我们渴慕认识你，我们渴慕更深的认识你， 我们渴慕知道你，我们渴慕更深的知道你，此时也向我们伸出你的手。愿你伸出的手，我们所经验的是慈爱的手，是救恩的手，是全人的手，是保护着我们能够在你命定的正义的坦途上经验到你的全人，你的救恩，你的能力权柄，你的杖，你的刚都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喜乐的跟随你，让我们把一切的需要以感恩的心交给你。主耶稣，求你圣化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身体是你圣洁的宫殿，让我们的家是你掌权的家，是圣洁的家，是地上的光，世上的盐，是你见证的家，是你与我们同居共处的家。愿你复兴你的教会，不再荒凉，让你的教会是金灯台，是世界的光，是彰显你的荣耀，是你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是我们跟你亲密往来的地方。我们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教会里，我们要伸出圣洁的手。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同心合意的奉你的名祈祷，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主耶稣，我们捆绑这来自黑暗权势的借着图书馆而办这些败坏的聚会，黑暗的权势，不论是在兰卡斯特，在各个主耶稣你爱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也奉你至高的名捆绑这黑暗的权势，黑暗的灵，说谎者，让我们不听，保守你的子民不听撒旦的谎言，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能够完完全全遵照你的旨意，活在你的命定里，活出你的圣洁。你是光，你祝圣我们成为世界的光，你的光一显现，黑暗就要逃避。愿一切的黑暗从我们的教会中，就是你的家中被驱赶于外，从我们的家中被驱赶以外，至于我和我们的家人，都是要侍奉你的。求你兴起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迷失的，没有一个丧亡的。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一人信你全家得救，我们是信你的，我们的家人都要得救。让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是世界的光，让黑暗被驱赶。主耶稣，求你在兰卡斯特掌权，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掌权，求你伸出你的手，让我们迷失的家人他没有路可以离开你，必须回到你正义的坦途上，必须回到你命定的地方。愿你的教会不再堕落，而能够同心合意的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同心合意奉你的名祝福你的家，你的教会，我们的每一个属于你的羊，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家，你必要从天上祝福。我们信靠你，我们捆绑黑暗的权势不能够进到你的教会，我们这小小羊群，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都完完全全的被你的权柄能力所释放，被你的爱所治愈，能够安息在你的爱内，不再听仇敌的谎言，不再把你给我们的权柄被仇敌妄用。我们是属于你的，谢谢你。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有感动要祈祷，可以举手。我们请桂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又赐给我们这一段美好的时光，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不愿意错过。主啊，聆听你的圣言是我们生命的泉源，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主啊，我们知道 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主，你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承认你，我们信你，主啊，我们都还要去行你的道，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信德、望德、爱德都俱全的在你跟前，来聆听你的圣言，来聆听阿爸父给我们的命定，让我们都做你的门徒，做你的使徒，去传扬这个真道。虽然这个时候是在末世，不信主的他们也承认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了。主啊，我们深信他的来临我们不害怕，我们深信有这样的时刻，但是我们更深信你在此时此刻要叫我们做的，要叫我们说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么日夜的陪伴我们，跟随着我们，你让我们你说的直到世界的终结你都会跟我们在一起。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阿们。让我们一起打开音频视频，我们可以用语言之恩一起献上同心合意属灵的祈祷。哈嘎达伊达嘎巴拉伊都咕噜
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主耶稣，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主耶稣，我们也特别把我们认识的人中间那软弱的、那受压制的、那有病苦的、那心灵沉重的，主耶稣，求你特别怜悯他们的需要，你把他们从各种压制中释放出来，你把他们从各种需要里，你的救恩，你的安慰进入他们的心。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谢谢你要伸出你救恩的手，向着我们每一位彰显你的神人。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手，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手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神奇美好的事，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手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近人中，在我们小小羊群中，在你各地属于你的羊中，你要成就的伟大惊人美好神奇的事，我们把一切的渴望交在你的掌管中，信靠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平安喜乐与我们众人常相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祈祷，阿们。感谢赞美主，又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刻来读他的话。